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2月3号到2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美国麻州沃斯特市长宣布2月6、7日为神韵日。神韵艺术团2010年1月在波士顿的四场演出后，将于2月6日、7日两天再度莅临麻州，并首次在第二大城沃斯特演出两场。对此，多位政要在演出之前特别颁发褒奖，祝贺演出成功。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神韵的感恩，作者雨峰。今夜有幸观赏了2010年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天使之城洛杉矶市中心多罗西钱德勒剧院的首场演出。无论是服饰、道具、背景、灯光、音响，还是现场乐队、舞蹈表演、乐器弹奏、主持人的风趣默契的配合，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完美的演出。是神韵把一个逗留人间的红尘之人一下子拉到了天国世界遨游，让我切实体验了一把仙境的滋味。整个演出自始至终都令人震撼感动，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开场节目《先皇开圣式》中主佛发出跟随主佛签约下世的巨大红音，它无疑穿越了我的整个历史和生命，让我一时顿在那里不知所措，只有默默的流泪和颤抖，好像自己曾经也与天与地与主佛同在。那一声振聋发聩的红音仿佛开启了生命内在的觉醒，令我久久不能平静。也许这就是千百年来芸芸众生们尘世轮回中等待和寻觅已久的心愿。看过神韵晚会的人们都常常会表达一个相同的理念，那就是神韵晚会是他们有生以来看过的最伟大的人类艺术。一位年近70岁的百老汇评论家 Richard Kahneman从1942年开始到今天，已经评论过3000-4000场秀。这样一个热衷于表演艺术的人，在看完神韵晚会后，他说：“神韵 ，That's the top， 是最顶级的。”每每看到观众们对神韵赞赏的神情，我都会有心灵深深的喜悦。那是出自于对神韵艺术的震撼和感动，是看到人类文化艺术再次复兴的憧憬和希望。中场休息时，我和身边的几个美国人攀谈起来，其中一位是坐在我左边的中年男子，他是洛杉矶的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看起来非常绅士。他告诉我明天要出差到中国上海，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特地带着妻女观看演出，说到兴奋时还拿出手机里存的中文短信给我看。在我问到他对节目的感受时，他说五句震撼让他很感动，他不敢相信在天安门广场还光天化日之下还会有迫害信仰团体的事情发生，而他就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他在主人公身上看到了正义和勇气。一位来美12年的华裔 Jenny 徐小姐和她的美国先生一同来观看演出，她由衷地赞叹中国古典舞的美妙，她说所有的舞蹈都非常美，演员也非常漂亮，像仙女在跳舞，只是在海外这么多年根本不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有如此的迫害。在看过神韵晚会呈现的法轮功学员真实的故事后，他说有机会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时间太短暂，我无法记录所有，当神韵的纯善美好降临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的语言会显得太苍白， 神韵用艺术的形式把仙界之美完美地展现给世人，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能保留一份心底的纯真。在主持人唐瑞和凯莉让现场观众大声说出神韵的中国发音神韵时，我知道世人会铭记今晚的舞台，也将感谢神韵给他们带来的欢笑、祝福和凝思。因为经过神韵熏陶和洗涤之后的人们一定会充满感恩。最后我创作了一首小诗《咏白云仙子》来作为结语，以赞颂神韵之美。仙子云端饶，天河漫雾消，蓝颜池扇舞，雪衣胜鹅娇。
生命的运行轨道，作者王浩天。记得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孩子，于是在学校里见到大大小小的事，只要能帮得上，我一定会很开心地去做。那时觉得善良就是好，好就是善良，只要能听到大人称赞我是个好孩子，我什么都乐意做，并且美滋滋。一次学校让我们初一的学生给一个奶牛场的牛割草，学校老师说谁割得多谁就能得到一块蛋糕。对于当时的乡镇，蛋糕还是极其奢望的食物。为了蛋糕，小小年纪的我们在山地里干得热火朝天。我把割下的草拿到厂里称重，老爷爷告诉我说，小伙子，你怎么割得那么多？别人都是三四十斤，你却割了80多斤，赶快去餐厅领蛋糕吧。等我到餐厅，看到老师和同学正在吃蛋糕，老师问我割了多少，我说80多斤，老师惊讶地看着我不相信，然后去秤房问老爷爷，老爷爷说确实是那个小伙子割得最多了。这时老师却责怨地说，谁让你干了那么久，来那么晚，蛋糕都已经没有了，下回吧。略下这句话就走了。那时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什么是真正的好？为什么干得那么好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好像从此以后就像命运的捉弄一样，干得越好却总不会得到别人的欣赏和赞扬，相反总是会意外地出点什么故障，然后一大堆的不是蜂拥而上，我面对的是焦头烂额。那时冥冥中好像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单纯地承受这些指责和不愉快，但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为了知道究竟，我总是在深夜里起来到院子里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静坐，因为喜欢那种清静自在，喜欢主宰世界的感觉，有时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运行，也能感受到很多人都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转。但当时我并不明白那种运行是指什么，我看不清楚，只是像一个影像忽闪在脑中，隐约中常常为这样的轨道运行不安。我一直在等那种运行什么时候可以彻底的稳定和正常，直到我修炼大法以后，心中的疑问豁然开始。没有修炼时，我所认为的善和好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但是修炼大法以后渐渐地明白，真善是无私的、无求的，用刻意是无法表达的。于是我渐渐地改变了固守的观念，之后命运好像戛然而止般地停止了对我的捉弄，好像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彼此的轨道上和谐地运行。静坐中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巨大光道运行的能量源于真善忍。平常我们会看到周围有很多人喜欢算卦占卜，命理师依据的就是天体的运行 会对人的生命运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想想，生命的运行真的是有轨道的，只要它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份子。修炼的路中，不断地体会到生命的运行轨道，如果我能够做到向内找自己，便会和其他众多的运行非常融洽地合作在一起，产生更多的能量，利于不同的生命，在真善无私的熏陶下，受缚不安的心渐渐地从人情中释放出来，那种感觉是自在，修炼的心在大法的熔炼中喜悦不尽的自在。
历史故事《爱发脾气的田灯》，作者雅克。宋朝人田灯爱发脾气，他当了南京郡守后，他的名字成了忌讳，谁在和他谈话时无意说到一个与灯同音的字，他一定会雷霆大发。他身边的许多官吏兵卒为此受到过鞭打。上元节放灯的日子来临了，官府在闹市发文书告知百姓入城赏灯。由于官吏不敢写灯字，就在文书上写道：本周按照惯例放火三天。告示一出，全郡一片哗然，谏官将此事上报朝廷，田灯被免了官。过了十年，田灯又当了南京郡守，可是坏脾气一点也没有改。当时南京郡有一个叫宋道方的人，医术了得，但是宋道方从不复请，需要病人上门才肯医治。田灯的母亲病重，田灯几次派人去请宋道方也没有请到。田灯发火了，说：如果我母亲不幸去世了，我会因为服丧而离职，可是杀了这个医生，我只不过会被朝廷斥责一通而已。派人将宋道方抓来，说：给你三天时间，如果三天内我母亲不能痊愈，你也活不了。宋道方诊脉后说还可以活命，开了丹剂，田灯母亲服药后一天病就好了。田灯很高兴，送给宋道方1000贯钱，用自己的专车乐队送宋道方回家。过了十几天后，田灯母亲病情又发作了，急忙派人去请宋道方。宋道方全家已经逃走了，田灯母亲就死了。大概田灯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宋道方只不过用药推迟了十几天死期而已。诗句《老学庵笔记》和《灰尘余花》。
冰山的启示，作者周正新。人生在世，要遇到许许多多的人，碰到许许多多的事，不少情形一时难以明白。比如有的人在人生中容易获得成功，有的人则苦苦追求却不得志，从而郁郁寡欢。有一天想到冰山，冰山在水中，暴露出来的部分只是总体积的1/10，所以单从表面很难看清全貌。人生也是这样，许多事情看似偶然，背后各有其原因。古籍中有许多行善得福报的故事。清代的包训权为人很正直，少年时是有名的秀才，后来放弃了科举而从事处理刑部案件的工作10多年，对每年2月的会试和8月乡试早已不放在心上了。道光辛亥年间，包训权被任命为江西赣县县令的秘书。他到任后，看到前一例有关几名盗贼的案子，前任县令判犯人成死罪，他在阅读此案卷时产生了怀疑，于是报告县令复审，经查果然都是良民，是被捕役所诬陷，于是县令准备开释他们，但审讯官阴谋逃避罪责，想尽办法来阻止县令，县令几乎被他迷惑了。包训权则极力据理抗争，最后竟为这些百姓血洗了冤案，并将诬陷之人全部绳之以法。第二年戊子年正月初，包
包逊权突然梦见天榜上有自己的名字，他认为不过只是一个梦罢了，就没当回事。又过了一天，突然县令来催促他回去应试。包逊权奇怪地说，你和我相交有多年了，我放弃功名举业之事你应该很清楚，今天怎么突然说出这话？县令笑着说，我并不是不知道你早已无志于功名，但是昨夜我梦中好像去了一个王宫大殿进香，有一屹立领着我到了走廊，见墙上有一长榜，列有许多名字，都是按省会分列的。那位屹立说，这是本科秋榜。我仔细看过榜上所列人名地名，看到浙江省有你的名字，我也想你从来不去参加考试，怎么会中榜呢？屹立说，是因为上年所办的开市良民被诬为盗的那一冤案，上天特地回报他的功名，我一下子醒了，所以特地来劝说尊驾。包逊权不得已就收拾行李回了老家。包逊权在考试时因文笔荒疏已久了，写不出八股文，考场中三门考试都用散行写成，阅卷官看了以后认为不合规制，就放在一边不予推荐。后来主考官突然认为所见考卷中没有散行文字是个缺陷，必须具备这种类型才合规格，阅卷官于是赶紧把包生的试卷翻找出来。主考官一看，认为虽为散行，但音节有古风，竟然取中了，其名次正与他所梦相同。古人讲重德行善，真能这样做时，其德行彰显于天，持之以恒，则必福报不断，以致福及子孙。由此看来，与其为前程而乐而忧，怨天尤人，不如踏踏实实地从本分做起。就像冰山只显露出十分之一一样，自己在与人接触时也不可以貌取人或带有成见，坦诚地待人，虚心倾听他人的心声，善意而且宽容与人交换想法，就能减轻过去的冤怨。类似的，做人不可自负，要明白在许多事情上自己的认识是很狭窄的，而且自身有许多不足之处还有待发现和改正。因此遇事与其评判他人的是非，不如多想想自身如何做好，事情有无更好的解决办法。自己也曾对人生充满了困惑，在接触到了真善忍之后，发现这才是对待周围的人与事正确的办法。当认真地对待自己面临的问题，听从自己的良心时，渐渐地事情就会好转。否则，当只看重事情的表面现象或其结果，而不计其余时，则无异于拔苗助长，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常言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也是这个道理。
神仙故事，孝女虔诚绣佛像，登天为真神，作者莫求。据清代宣鼎所著的《夜雨秋灯录》记载，东海亮王寺藏有一正绣出的佛像，灵本长2丈4尺，横8尺，佛像面如满月，胸前璎珞像珠网一样垂下，佛像的姿态为左手放在胸口，右手拿一柄羽毛扇，水纹袈裟下垂着，袒露着右背，赤着双脚，高高站立在龙头上，大龟背上如有龙扶着，龙半身在海涛中，四只脚在摆动，昂起头，张开嘴，吐出白毫光，毫光升上空中，化成楼阁台榭、日月山河。绣佛的下方则是各种众生争着前来朝拜，形态各异。佛像的眼睛微微开视，正慈悲地看着众生，流露很怜悯的神色。绣佛的顶部是佛教中一部佛经的全文，蝇头小楷清晰真切，犹如人的眉毛。经末注道，嘉靖某年，信女弟子叶平香洁身清新法绣， 袖正左边空隙处是他的亲戚丁尚书写的绣佛的始末情况，文章很长，只能记下个大概。明代浙江人叶公大中以翰林做侍御官，秉性耿直严峻，时时上奏章弹劾当道权贵。宰相严嵩派人送他名贵书画古董，想取悦拉拢他，叶公斥责来人，坚决不收，弹劾奸臣更加起劲。没多久祸难临头，被抓获的海盗受人指使，搬迁诬告叶公曾经行过贿，叶公被革职，处以廷杖之刑，几乎死去。后下诏将他收押刑部牢狱，等待斩决。叶公的两个儿子都束手无策，叶公的女儿萍香生性温柔婉顺，性情至孝，听说父亲陷入绝境，便日夜为父亲祈祷，终于在冥冥中得到一种感应。他当时年龄只有14岁，善于刺绣，就去买了一块巨灵，剪下自己的长发，用薄如倒芒的金刀把每根头发劈开，使之更细，以此在巨灵上绣出佛像与一部佛经的全文，历时2年才完成。完成的那天，他的父亲也蒙受天恩，遇到大赦而出狱，从此官不做，退居养老，不再参与朝政。萍香自从绣佛像以后，视力衰竭，不久两眼俱盲，当地无人肯与他成婚。叶公60岁时病死，萍香才只25岁。叶公弥留时涕泪交流，握着两个儿子的手，谆谆嘱咐好好照看瞎眼的妹妹，别让她贫穷而流离失所。两个儿子哭着接受父亲教诲，不料兄弟俩虽开始还能遵行父亲遗命，然而两个嫂嫂却经常在丈夫跟前谗言说小姑好吃懒做。渐渐的，两个嫂嫂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对萍香恶言毒语的辱骂，萍香日夜啼哭，两个哥哥也开始对她深恶痛绝。一天忽然来了一位女郎，压叉髻，绿夹裤，举止娴静文雅，偏偏来到门前对萍香说，姑姑眼睛生病是由于过度耗费精神损害了肝肺，并非真盲，妹妹能倒来些天河水为姑姑洗眼重见光明，只是治愈后用什么酬谢妹妹的恩德。萍香说，妹妹神灵，如果能使黑暗地狱里的人重见天日，我一切都听你的。女郎说，姑姑擅长刺绣，求你绣双凤，一红一白，只是绣好后千万不要忙于给凤凰点睛，恐怕它会飞走。萍香说，好的。女郎从绣中取出金币，稍稍刮了一下眼球表面，萍香泪水淋淋，像千水一般卸下。然后女郎又从绣里取出一只小玉瓶，其中盛着如人乳一样的甘露，轻滴在萍香眼眶中，嘱她闭目静坐。一顿饭左右的时间，萍香双目复明，且目光更加清澈。女郎又给萍香服用神膏，萍香觉得胸怀宁静舒适，郁闷怨愤顷刻消除。第二天，女郎果然买来了巨灵，亲眼看着萍香在绣正上刺绣，女郎每日来进行指点，五彩丝线综合搭配，花样翻新。双凤绣成那天，女郎就来为双凤点睛，双凤忽然栩栩活了起来，飞落在庭院当中，鼓动双翼，如在等待。女郎就吸着萍香的手，各骑在一只凤凰上，随后乘云向高空飞去。家里人都仰头呼叫萍姑，没有回应。只见女郎拨开云层，看着下面说，下界人不必惊讶，萍姑至孝，感动上苍，天孙之女派人来迎接她，补天上真神的缺。从此化去，料想不再拖累嫂嫂照看了，全城人都看见萍香冉冉升上云霄的景象，就如图画中的神仙一样，大家纷纷焚香祈祷。两个哥哥见此情景，悔愧得无地自容。研究探索，医学家首次发现植物人能思考和交流。 据英国电讯报2月3号报道，英国剑桥大学脑科学博士亚德里安·欧文带领的脑科学研究小组发现，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一名车祸昏迷两年又陷入永久性植物人状态长达五年的比利时男子，竟然可通过脑电波与医生进行简单沟通，回答是和不是。这是世界首例植物人用脑电波与医生对话，国际医学界为之震惊。这一重大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国际权威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23名植物人接受扫描。在这项剑桥大学和比利时列日大学共同进行的为期三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23名植物人患者的脑部进行扫描，以观察他们对于外界刺激的大脑反应。这23名患者全都能够像常人那样交替进行睡眠和清醒状态，甚至眼睛也可以睁开，但对于外界事物毫无反应，言语、意识和思维能力接近于零。根据目前国际医学界关于植物人的定义，他们皆已处于永久性植物人状态。回答是非题震惊世界。这些植物人中有四人被扫描出脑部对于外界刺激产生反应，可以想象运动场景，也可以想象空间场景，而当他们思考不同问题时，脑部血流会在核磁成像中呈现出不同大脑区域的亮点。而在这四名植物人当中，最令研究人员震惊的是，一个已经深度昏迷五年的29岁男子，他竟然可以对选择性问题做出回答。比如当问到你的父亲是叫托马斯吗，他可以通过思考后做出不是的反应。当问到他，那你的父亲是叫亚历山大吗时，他立即可以做出反应是。研究人员总共问了六个类似问题，其中包括你是否有姐妹等。扫描结果显示，六道是非选择题中他居然答对了五道。科研人员相信，这个病人只是处于深度沉睡状态，不仅可以听到提问，而且可以通过脑电波说话。由于这是世界首例科学家与永久性植物人进行的成功交谈，这一研究成果一经公布，震惊了国际医学界。植物人可以通过自我意识选择自己命运。亚德里安·欧文博士说，当看到他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我们确实非常震惊。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检查或者实验，最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使病人向外界传达他们的想法。现在，通过这项技术，植物人终于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来主动选择他们的命运。专家称，这一研究成果将带来很多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针对植物人意识的分级。在此之前，许多进入植物人状态的病人都被迫实施安乐死，但在欧文博士的研究报告出现以后，证明有 20% 的植物人通过一些治疗终究可以醒来，只是时间问题。纽约康奈尔大学的神经病学专家尼古拉斯·雅福博士坚持认为，这一成果将改变一切，尤其是对于精确评估治疗效果将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虽然这一重大突破对于植物人治疗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一场激烈的伦理争论，即如何界定终止植物人生命的标准。
诗歌原地，凉，作者德宽。我笑天也笑，我怒天火烧，笑看众得救，怒把邪恶消。天尺量善恶，绝不差丝毫。为善得福报，作恶休想逃。鹧鸪天，欲故人，作者云松。人海茫茫脚步匆，不期而遇又重逢。无情岁月衰英貌，多病人生淬俊容。心恳切， 与由衷，声明三退即心中，学功得法身心见，迷恋红尘万事空。卜算子·咏梅，献给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作者子清。千载顶元光，一夜春风度，笑对七风送远香，直上云天路，玉蕊吐清空，仙骨生寒苦，纵使霜催脸作泥，也把群芳护。车上演神韵，作者万古元。乘客昏昏睡，忽觉玉笛吹，车上演神韵，惊喜众杨梅，此事何方惧，光鲜探久违，琴音似泉水，滴滴沁心扉，听歌如痴醉，声声唤慈悲，姑娘翩翩舞，宛如众仙回，看罢睁开眼，默默盼佛归，中华有希望，大法放光辉，真正提高，作者德宽。矛盾突来往内找，脸红脑热心猛跳，大声争辩说是非，要与常人论低高，未思一念错在先，反怨他人真可笑，平时修炼不扎实，关键时刻正念少，实修真修非空话，一思一事须对照，表面改变如表演，内心升华真提高。天地同辉，春联一则，作者正直。蒸蒸旭日，散去千年迷雾，点点寒梅，迎来万里春光。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真相信函，一封狱中同修的家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一封来自狱中的青年同修的家书，看了不禁令人潸然，字里行间好多不能明言的话语，寄托了大法弟子对家人的思念、祝福和慈悲的善念。每逢佳节倍思亲，时至新年来临之际，该同修的信也许会给有相同遭遇的家庭带来一丝宽慰，更让人们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和对法轮功修炼者无情的精神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有退出邪党组织才能有光明的未来。原文略有改动，抄录如下。敬爱的爸爸妈妈，十二月份的两封家信均收到，得知家人一切安好，甚感宽慰，尤其要感谢父亲不辞辛苦操持家务，快过年了，父亲一定更加忙碌了吧。过年本是团圆喜庆的日子，因我的缘故造成了多年的遗憾，倍感愧疚，希望家人能想开一些，珍惜你们在一起团聚的时光。我们家还是幸运的，虽然天各一方，但心却贴得很近很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因为现实的脚步永远都追不上人的妄念和无度的追求，以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生活，才能够品尝生活的真谛。人的观念怎能决定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学会菜根谭中所说的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哥哥不在家，多少个夜晚父亲倚窗而立，默默眺望夜空，其实我也没有入睡，在黑暗中注视着父亲心酸孤独的背影。哥哥成了家人心中不能碰触的伤口，不敢提及，怕撕裂伤口的痛，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就是放不下。我希望家人现在不要用这种逃避的方式处理问题，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因故暂时无法归家的朋友， 想到我就提及我，提及我曾经的幼稚、执拗、幽默，提及我就要开心，就告诉对方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只是暂时在外面小住一会儿。不要想到我就认为我在无边的黑暗中吃苦受罪，不要用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折磨你们那备受煎熬脆弱的心灵。我真的很好，想哭的时候笑一笑，比我们痛苦的人何止千千万。比起那些在病榻上痛苦无助呻吟的人，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比起那些挥霍生命找不到人生航向的人，我们有充实的灵魂；比起那些夭折的孩子，父母把我养得健健康康，活过了而立之年。起码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而且知道人活着的意义目的，知道脚下的路该怎样走。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就该高兴，该欣慰，该知足。暂时的不团圆又如何呢？不过是白纸上的一个黑点，我们要看到整张白纸，告诉自己希望多过失望，不要紧盯着黑点，无限放大人生中的缺憾。因为又要过年了，担心家人在思念我的痛苦中绕圈，多提了几笔，希望能够帮助家人放下心中这份重压。另外，遇到问题时，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角度包括充分体会对方的性格、生活背景和思维模式以及处事方式等。万万不可固执己见，指责对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不缺少妄图改变别人的人，这个世界缺少用心去关爱理解他人，用自己高尚的德性影响他人的人。你们一定要敞开心扉的多进行有效的沟通，真正的体谅理解他人，这是一种善。希望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能够心情舒畅地过好每一时每一刻，用友善、耐心、宽恕、谦顺、礼貌、慷慨、诚实的心灵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七彩阳光。赠给家人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最后，祝愿家人和所有的亲友新年快乐，平安吉祥，祝大家过一个快乐的虎年，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的收获和进步。我在远方给大家拜年了，孩儿敬上。
往事回首，度过末节年，赛如活神仙。作者明星。这话说起来是八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我有个四爷，人称四神仙，谁家盖房选坟地什么的都喜欢找他指点。他家与我家隔一条河，农闲的时候经常来我家玩。四爷讲了很多稀奇事儿。他说以后有一种东西在天上飞，叫飞机，以后灯脑袋朝下，有一种东西会隔山照，隔山隔水能看到东西，有一种玩意儿作家想看啥看啥。咱大人是看不着了，小孩子用手指着我说你能看着呢。我就问他那个隔山照咋照是啥呀，四爷说慢慢的这些事儿你就都知道了。四爷有时候还拿着笔写些什么，围着一群人边听边看。四爷说度过末节年，赛如活神仙，谁要是能走过去末节年，福气大得像神仙一样。围着的一家人听得很高兴，七嘴八舌地问啥时候是末节年，末节年到的时候啥样子。我当时只记得四爷说有一种东西尾巴一冒火就能飞上天，有一种东西冒出的烟像蘑菇一样，那时候就是末节年到了。大人们欢喜地说这多好啊，过去末节年有神仙一样的福分。可是四爷摇头说这些小孩子才能赶上呢，杂大人谁也赶不上，末节年很难很难度过。四爷说有些事儿我都不敢讲，
失了天机可是要遭报应的。四爷到底说末节年怎么个不好过法，有什么事儿要发生？由于年数多了，很多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些年来碰到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什么新闻大事儿，我都能跟四爷说的对上号。啊，我四爷说的是这个。对于这个末节年，我们怎么才能走过去呢？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大法弟子尽力讲着真相，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九瓶引起的三退大潮，看看这些大事儿，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老天真的要灭中共了。我已年过90高龄，写出这些来，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过去这个末节年，大福分就到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